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2月3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不断深化练兵备战，全方位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
重点关注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顺利完成从南苏丹首都朱巴至蒙加拉地区的首次联合巡逻和武装护卫任务。
新闻聚焦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4任务医疗服务工作。
环球军情，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领导人表示将宣布解散该武装。
央广军情观察系列节目战法今天播出第三集，为您梳理分析叙利亚冲突中的战术打法。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作为驻守在南海之滨的拳头部队，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主动作为，奋勇当先，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不断深化练兵备战，在新时代中勇立排头，在新征程中勇当先锋，在新使命中勇创佳绩，全方位提高海上威慑和实战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刘显，特约记者彭鑫、吴谦、朱雄涛的报道。
准备为 C3 起飞位放飞歼15飞机。
前不久，海军辽宁舰、山东舰双航母编队在南海某海域首次开展实战化联演的消息刷遍全网，让许多网友热血沸腾。和网友一样激动的还有新兵张俊，今年21岁的他是海军定向培养的一名军士，到海军延安舰服役不到一个月，就有幸参加了双航母编队演练。他说，参加这次联演能让自己自豪一辈子。
跟着航母编队热血沸腾，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的辽宁舰和山东舰两个航母在前面带头冲锋，我们在最中间，众多歼十五直接在我们头顶上飞了过去，那声音也是特别的震撼，感觉中国的海军正在以一个全新的面貌正在快速的去前进。
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是在本世纪初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的大背景下组建的。当年为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支队官兵以等不起慢不得的担当精神，边接装边试验边训练边建设，很快形成了战斗力。在此之后，他们更是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主动作为，开拓创新，在实战化训练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就。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毛亚明，
就是海军转型怎么转，从我们支队身上就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有很多这种开创性的任务都是由我们去完成的，比如像首次和外军进行陆海空演习，然后首批护航也是由支队去完成的。第二个就在于装备上，从组建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两次换装，创造了很多这种练兵备战的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常年备战在大国博弈最前沿、南海维权斗争最前线的刀尖部队，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始终坚持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打赢未来信息化海战要求，不断深化战法训法创新研究，首创性地提出并验证了几十项战法训法，有效提升了舰艇战斗力质效。近年来，随着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大洋，从绿水走向深蓝，这个支队始终坚持舰艇航行到哪里，训练就在哪里展开。他们把每一次护航、出访和联演等任务都当作磨刀石，尤其注重在陌生海域复杂情况下展开实战化训练。大连舰战士陈伟杰说，随着远海训练任务的次数越来越多，自己和战友们拿敌练兵的信心和底气也越来越足。
有一次任务就是距离是比较近的，就你右眼就能看得到他们在上面保养他们的主炮， 我们接着就进行了一模拟训练，系统啊之类都真实开机，进行着模拟抗击，只要上级下达这个打击命令，我们随时都准备好了。
勇闯深蓝当先锋，亮剑大洋扬军威。近年来，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推进，战争形态不断演变，武器装备不断迭代更新，未来战场敌我双方的较量已经变为官兵生理极限、装备性能极限以及人装结合形成战斗力极限的综合较量。银川舰尚运东告诉记者，全舰官兵不断探索武器装备使用极限，深挖武器装备内在潜能和运用之道，最大限度让装备发挥战斗效能。
新的作战样式和作战武器的出现以后，我们在这个预警探测方面，经过我们舰员的使用和对装备潜能的这个挖掘，而我们霸雷达它这个使命啊和功能啊进一步的拓展扩大，这几年战争形态的演变和新制这个作战力量的出现，我们都能够形成有效的预警探测。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中流击水，勇进者胜。这些年来，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先后出色完成亚丁湾护航、珠外联演、重大演训等多样化军事任务，航迹遍布六大洲、三大洋、30多个国家，在远海大洋离出了一道道闪光航迹。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海口舰技师、一级军事长周帅动情地说，今年是他来到支队的第20个年头，能够见证并参与人民海军的跨越式转型建设发展，他深感荣幸和自豪。
正是赶上我们海军这个大发展大建设的这个时代，哎，让我们才劈波斩浪吧，在大洋上建功立业，创造了多项海军第一，多次完成了这种重大任务。作为一个水兵来说，我们经历了越多，见识了越多，越能让我们坚信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本台消息，我国于昨天首次公开发布中国空间站科学研究与应用进展报告，对两年来中国空间站科学研究与应用进展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后续将根据实施进展情况按年度例行发布。报告重点围绕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研究、空间新技术与应用等领域，从目前以下行样品取得研究数据、完成在轨实验、获得突出进展的科学与应用项目中，择优遴选了34项代表性科学研究与应用成果，集中回应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空间站建设发展的关切期待，全面展示了我国在空间科技领域的能力水平和创新精神，同时也为后续空间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科学机理认知、加速成果转化和取得广阔应用效益总结了有益经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目前在中国空间站开展的首批空间科学应用实验与技术试验项目进展顺利，成果丰硕，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创新性。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在今后10至15年的运营中陆续开展1000多项研究项目，促进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为推动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张欣、李祥云报道。元旦前夕，中国第11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圆满完成从南苏丹首都朱巴至蒙加拉地区的首次联合巡逻和武装护卫任务。此次联合巡逻由我维和步兵营、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南苏丹警察服务部以及多方民事人员共同参与，历时2天，往返总行程共计200多公里。途中经过7个检查站和3个信号盲区。任务中，我维和步兵营官兵在熟悉周边道路状况的同时，深入当地村庄沟通交流，积极开展安全调查、人道主义救援等活动，为下一步执行联合国赋予的各项使命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记者李迎新、刘江瑞报道。近日，圆满完成为期12个月维和任务的中国第4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编成2个梯队启程回国。12月29号晚上，第一梯队乘坐包机降落在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中国第4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抽组成立。 任务中，分队主要担负兵力投送、物资运输、空中巡逻及其他勤务性任务。官兵们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受到联合国方面和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根据计划，中国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二梯队计划于一月初回国归建。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月28号，由长沙舰、井冈山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技术停靠越南岘港。我驻越大使、武官、驻岘港总领事馆工作人员、越南海军官兵、华人华侨代表等百余人在码头举行欢迎仪式。技术停靠期间，编队指挥员将礼节性拜会越海军三区领导，编队官兵将与越海军官兵组织足球、拔河、友谊赛等文体交流活动，并参观双方舰艇。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核协使命2024任务医疗服务工作。西藏军区某部近日组织开展针对性集训，全面提升基层指战员综合能力素质。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12月28号上午10点，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缓缓驶离斯里兰卡科伦坡港码头，四方在码头举行欢送仪式。至此，执行核协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对斯里兰卡的访问，标志着核协使命2024任务医疗服务工作全部完成。在斯里兰卡为期7天的医疗服务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累计诊疗4700多人次，实施手术51例。医疗服务期间，中方医护人员走进斯里兰卡国家和军队医疗、教学、实验场所，开展医学交流活动。此外，任务官兵代表还前往斯里兰卡海军基地开展文化联谊，与斯里兰卡海军官兵在科伦坡迪亚万纳湖赛艇中心举行龙舟友谊赛，拉近了中斯两国的情感距离。核协使命2024任务张驰舰，
相信未来两国海军官兵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交流，为两国传统友谊发展增添力量。
自起航以来，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先后访问13个国家，并提供医疗服务，累计为8.2万民众开展健康诊疗，在到访国医疗、军事、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交流活动。任务人员用实际行动向到访国民众传递中国军队热爱和平、关爱生命的无疆大爱，展示了中国海军是国际公共安全产品重要提供者的良好形象。斯里兰卡海军中校迪努沙，
我曾在2016年到2017年去中国，有幸去过很多历史悠久的城市考察，能登上和平方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一直为我们提供帮助，作为一名军人，我非常尊敬感激这种帮助，谢谢你们。
特约记者刘少伟、吴新宇，斯里兰卡报道。
西藏军区某部近日组织开展针对性集训，全面提升基层指战员综合能力素质。
前沿8点战斗队立即行突，组织集体。
在海拔46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一场针对基层指战员的集训正在火热进行。接到指令，各分队快速集结，数十辆装备向目标地域开进。在炮火和烟雾的遮挡下，步兵分队搭乘突击车，利用车载重机枪、单兵火箭对模拟敌方前沿地堡火力点实施火力压制。西藏军区某部陈果，
我们突出各级联动、机动考核、查打一体等多个重点，将多兵种、全要素进行深度融合，使火力运用、指挥协同和装备性能等综合实战效能都得到了有效检验。
据了解，这次集训开展以来，西藏军区某部按照专长化任教、集约化组训、模拟化训练、标准化考核的组训模式，围绕共同基础、指挥技能、合成训练3大类15个专业基础科目展开训练，不断提升战术战法研究、战场态势分析与指挥控制能力。西藏军区某部郑卫，
我们通过集中授课、示范观摩、量化考评等系统培训，有效强化指挥员善指挥、精专业、会组训的综合能力素质。
特约记者吴凡华、杨浩、唐飞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吕世强、王新伟报道。近日，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南部战区空军某部，开展心系国防、爱国拥军义诊活动，为广大官兵和军人家属送上了一份贴心的健康礼包。
记者江怀鹏、柯江涛报道。近日，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官兵来到广西藤县同心镇沙村小学游村分校，开展晴暖冬日爱心助学活动。武警官兵为孩子们送上定制的校服、书包以及篮球、排球等文体器材，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积极锻炼、健康成长。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2月29号，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宣布，他将在叙利亚全国对话会议上宣告解散其组织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他还对可能的选举时间发表评论。艾哈迈德·沙拉表示，叙利亚可能会在大约一年内发生重大变化。叙利亚最主要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将在全国对话会议上解散。此次全国对话会议将汇聚叙利亚社会各界的代表，并推动成立一系列专业委员会。同时，他指出，在这个历经战火摧残的国家，新宪法的制定可能需要耗时三年，而举行选举可能需要四年时间。
据阿拉伯媒体报道，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阿德拉区当地时间12月29号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数人受伤。报道称，一架疑为以色列的无人机实施了此次袭击。另有报道称，袭击导致阿德拉区附近的叙利亚武器库发生强烈爆炸。有消息人士称，大多数伤亡人员是平民。有观察组织表示，此次袭击是以色列正在实施摧毁叙利亚前政府残余武器的一次行动。此前，以色列已对叙利亚进行了一系列袭击。
总台记者黄铮铮报道，当地时间12月30号，菲律宾总统签署2025年国家预算案，其总额为 6.326 万亿比索，这一金额比此前考虑和计划的 6.352 万亿比索有所削减，但与2024年的 5.768 万亿比索相比有较大幅度提升。据了解，此次菲律宾教育部、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和国防部的预算金额排名前三，其中国防部的预算达到3151亿比索。与2024年的2406亿比索相比有大幅提升。
总台记者董威当地时间12月30号了解到，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联合塔夫里亚特种作战司令部摧毁了俄罗斯在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指挥部。据介绍，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了俄军在扎波罗热的一个指挥部，随后塔夫里亚部队对该目标发动了导弹袭击，俄方目标被击中并受损，袭击造成6人死亡，另有3人受重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总台记者张卓雅当地时间12月30号了解到，鉴于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已持续14个多月，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警告加沙地带饥荒即将来临。近东救济工程处称，饥荒在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蔓延，在北部地区种族灭绝和饥饿加剧，迫使加沙民众向南迁移。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合作和停火，以便在饥荒迫近的情况下提供援助。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2024年即将落下帷幕，这一年俄乌战事仍然焦灼，巴以战火还在持续，叙利亚局势风云突变。年终岁尾，央广军情观察推出3集系列节目《战法》，为您梳理分析这几场国际重大冲突中的战术打法。第三集我们来关注叙利亚冲突，对话嘉宾是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东旭。
那我们知道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一直不太稳固，有的时候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但是在内忧外患中他还是坚持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今年11月末叙利亚局势的形势发生巨变，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发起了闪电进攻，仅用12天时间就结束了阿萨德家族长达54年的统治。魏老师，这次的风云突变给您最直观的感受有哪些？
可以说呢，快是一个关键词。以沙漠解放组织为首的这些武装力量重点打的就是大城市，之所以要有效的夺控这个大城市，就是为了在国内形成一种很强的宣传效应。当武装人员进入到大城市之后，马上就拿出手机拍视频，那么展示他针对这个城市已经进行了有效的控制。那么通过这种闪电战加心理战宣传战的方式，让当时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军队可以说呢士气低落，也没有进行有效的阻击。那么除此之外呢，多方博弈也是一个关键词。沙漠解放组织得到了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的支持，比如说和叙利亚国民军在这个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密切的配合的，土耳其是对它进行了支持，而且呢，美国和以色列事实上是采取了军事干预手段，包括呢，当时部署在叙利亚境内的俄军的作战部队也是参与了相关行动。那么这也体现出叙利亚国内局势的这种变化和外部势力的介入是存在直接关联的。
那您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是快，我们看到当时沙漠解放组织在作战时大量使用了武装皮卡和装甲卡车，那您觉得这些看起来粗糙科技含量低的武器装备在这场闪电战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以沙漠解放组织为首的这些武装力量发动进攻的这个时候呢，还是采用这种皮卡战争的模式。这种武装皮卡维护起来非常简单，只要你会修车就可以针对这个皮卡进行保障，而且呢它也不需要特别专业的这种驾驶技术。那么皮卡上所架设的重机枪包括小口径的高射炮，可以进行密集的火力压制，也可以进行抵近的这个火力支援。那么无论是在运动战的过程当中，还是针对城市进行夺控的这个过程当中，它都可以提供最为直接的火力的支援。与此同时呢，也对于一些民用的小型卡车进行了改装，为它加装了装甲板和防弹板。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它也形成了一种廉价版的轮式的装甲车可以在运送兵员的过程当中最大程度的去抵挡对方所发射的这种弹药。那么大量的武装皮卡再加上一部分的装甲卡车，再加上数量比较多的这种临时征用的这种民用的车辆，就构成了一种快速运兵、快速运动、快速攻击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看起来呢，这个技术含量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在叙利亚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尤其是在公路上进行快速机动，它还是起到了非常快的突击的这个效果。
那这次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快确实是超出外界的想象，那就像很多网友所提出的疑问，为什么会这么快？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军事策略运用上是否出现了失误？
当时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事力量还是比较强的，拥有大量的主战坦克、履带式的步战车、火箭炮，甚至呢还有战斗机，但是呢这些兵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运用比如说在城市的外围并没有构建起比较严密的这个防御阵地，重装备重火力的优势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发挥。我认为呢，他的这个军心是不稳的，也是无心恋战，甚至呢可能在后勤保障、在这种弹药的支援方面也是面临很大的问题那么这就导致原本很强大的装甲作战部队、机械化作战部队面临这个皮卡车队面临简易版的武装卡车的时候，他并没有进行这种正面的博弈和较量，而是主动的撤退了。
好的，吴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多方博弈，那我觉得在多方势力里面，以色列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方。我们都注意到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后，以军出动了大量战斗机大规模轰炸叙利亚境内目标，还派出地面部队占据叙利亚领土以及叙利亚边境的制高点。那么据您分析，以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
以色列是采取了强硬的军事手段进行武力介入，主要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利用空袭的方式针对叙利亚的军事力量进行缴械式的轰炸。叙利亚国内的这样的一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基本上呢就被归零了。那么后续呢，事实上以色列空军在叙利亚的空域进行飞行，它是肆无忌惮的。第二招就是直接出兵叙利亚，这是要针对叙利亚国内的各派势力进行直接的震慑。而如果说叙利亚国内的一些武装派别针对以色列展示出了敌意，那以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可能就会长驱直入了，进行消灭。而且呢，以军也开始控制叙利亚边境的一些制高点，要针对黎巴嫩方向进行监控。这就是把自身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前推，为自己构建一个更大的所谓缓冲区。那么以色列的第三步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很可能就是要联合美国在叙利亚境内寻找代理人，可能会让叙利亚国内的某一派的势力和他进行对接，最有可能的就是库尔德武装力量。
好的，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驻叙利亚的美军人数正在大幅增加。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12月19号表示，美国在叙利亚的驻军人数已从约900人增至约2000人。那您认为美国增加在叙利亚兵力部署是出于什么考虑？后续还会有哪些动作？
美国向叙利亚国内增派部队，显然就是要趁乱谋利。美国在叙利亚它是有几个小型的军事基地，美国肯定会千方百计的在叙利亚境内赖着不走。无论是谁上台执政，那么美国都会通过这种强化军事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提升自身的这种影响力和这个介入能力。与此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支持库尔德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境内去争夺更多的这个权力。当然呢，库尔德武装的这个控制区域内啊，有很多的石油设施，不排除后续可能也会引发叙利亚国内其他武装派别的眼红。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内部的争斗的情况，更多的驻叙利亚美军可能也要和库尔德武装进行联合作战。美国的军事干预越强势，那么叙利亚国内和解和对话就会变得越艰难。
好的，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的兵力将何去何从也备受外界关注。那您认为俄罗斯能在地中海周边找到新的落脚点吗？
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有两个主要的军事设施，分别是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俄罗斯呢，也在叙利亚的一些重要的城市和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内部部署有防空作战部队。现在来看呢，俄罗斯部署在叙利亚境内的所有的军事力量正在进行收缩，主要是向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进行这个集中。一旦情况出现进一步的变化，很多的俄军的人员和装备能够快速的撤离叙利亚。那么未来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俄方他有没有可能保留驻军的权利？这个还是要看叙利亚新的权力机构如何和俄罗斯进行这个谈判。那么失去了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对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和话语权会产生比较负面的影响。当然了，现在俄罗斯它还有备选方案，不排除会在利比亚拿到这种港口的使用权限，在地中海周边找到一个新的战略支撑点。但是呢，肯定还要有更多的投入。而且呢，利比亚国内的局势也不是特别明朗，那么这里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变数。
叙利亚局势后续将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那么通过这场冲突，我们可以得出哪些战场警示或启示？
那么首先呢，就是从这个军事层面来看如果说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进行快速的兵力集结，能够针对一支正规的军事力量进行穷追猛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不仅仅是力量的对比出现了问题，这也说明相关区域内民心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其次呢，在军事力量运用的这个过程当中，信息战和宣传战非常的重要。可能这样的一种视频直播式的战争，或者说这种短视频的信息轰炸，就可以起到比军事手段更重要的作用，不战而屈人之兵。
好的，非常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